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讨论到，就是菩萨证慧入母胎。那么在讨论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有一段叙述，也就是说呢，一般的凡夫呢，在入母胎的时候，如果是对于这个母亲有这个所谓欲望的话，那么他会受这个男生；如果是对父亲呢有这个欲望的话呢，那么就会受这个女生。同时呢，相对的就是说，如果是男生受这个男生的话呢，那么会对父亲呢有一种这个仇恨的这个意思，那反之呢就是对母亲呢，女性对母亲也会有一个仇恨的意思。那么这个说法，我想我们知道这是龙树菩萨在1900多年前呢他所阐述的这样的一种有关人类的轮回呢，在投生投胎这一方面呢所做的叙述。那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鉴定的话呢，必须要通过甚深的禅定。那上一次我也跟各位提到过，就是说这样的一种陈述呢，跟弗洛伊德在近代他所发现的有关这个精神病人的这个潜意识的这个现象呢，刚好是一致的。那弗洛伊德呢，是从人的精神现象上面发现到这个现象，但是在大智度里面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从你潜意识要进入这一世的一个投胎的过程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蛮值得呢，就是现代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呢，也许可以从这一方面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们要很小心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佛教的理论，我们千万要避免一个错误呢，叫做以偏概全的错误。也就是说，你如果学习弗洛伊德的这个心理学，我想我们需要调一下那个收音机，那就是扩音的部分，可能需要把那个回声降低啊。如果你是学的是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学，那我们要避免呢成为一个泛弗洛伊德主义，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呢这个把用所谓弗洛伊德这个学说来解释所有的现象，解释所有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一个理论呢过度的扩张，过度的去解释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精神病人是他的精神状况自己没办法掌控，所以他可能会呈现潜意识里面的某一种倾向，或者潜意识里面的某一些这个潜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人呢是有教化的，人是可以受教的，人是可以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被教育，人也可以不断的自我教育，人是有觉性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泛弗洛伊德主义，就是用弗洛伊德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来解释所有的亲子关系。那你这样就开始去想说，哎，所有的男生是不是对妈妈都有这个恋母情结，然后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女生呢对这个父亲呢都有这个恋父情结。如果我们都这样去解释的话，那么亲子关系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可怕，变得这个非常的不正常，非常的扭曲。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接触到这一类的这个理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理论呢是有它所阐述的某一个范围，有它所阐述的某一个阶段性。也就是说在生命的轮回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段现象，有人类有这么样一段的所谓的这个卡玛，有它的一种业的一种倾向。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整个人类的行为，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来解释所有的亲子关系。我们说譬如说亲子关系当中，有的孩子是来讨债的，但是呢有的孩子什么是来报恩的，那这就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差异的啊。不过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从上一次所叙述的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要学习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菩萨正慧入母胎，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啊。那么有关于这个理论的得失，有关这个理论的这个解释的范围呢，我想我们大家也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保留跟确认。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大智度论》第四卷的第27页，也就是谈到呢佛的32相具足。那么在这32相当中，第一个相就是足下安贫利相，也就是他一站就是非常的平稳的，他一站呢脚底下呢是没有空隙的。第二呢叫做足下二轮相，就是脚底下呢那么有一种非常细密的啊、哦、放射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脚纹啊、哦、那么这里面就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脚纹的细密跟它的这个美丽呢，是甚至以至连天界的这个工艺师呢都做不到。那么这里面就有一段问答，在第4卷27页的第一行中间，问曰何以故不能？答曰：是毗熟结魔诸天公师不隐没智慧，是轮相善业报。天公师生报得智慧，是轮相行善根智慧得。是毗熟结魔一世得是智慧，是轮相从无量劫智慧生。以是故毗熟结魔不能化作，何况于公师。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毗熟结魔天的这些天界的工艺师呢，他们呢有非常高的这种工艺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这种工艺的能力呢是所谓生报。什么叫生报呢？就是天生下来的，前世修来的，但是顶多怎么呢，只是一世所修来的这个工艺的能力。那佛脚底下的这个所谓轮相，千佛轮相呢，它是几世修来的，不晓得多少生多少劫修来的，所以当然即使是天界的工艺师呢，他们都没有能力呢来呈现出这么美的这个脚底下的这个脚纹。那么这是讲佛的第二个这个所谓32相当中的第二个相。三者，那么第三个相是什么呢？叫长指相，就是这个手指呢特别的这个纤长端指，所谓指纤长端指，次第雍毫，指节参差，就是每一个指节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没有什么这个不平衡的。是者足根广平相，就是脚根呢非常的广，非常的平。无者手足呢指慢往相，如燕王张指则现，不张则不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平常的人呢、啊、我们的手一张开，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手指头跟手指头之间它是有缝的。可是佛呢，他的这个手指头跟手指头之间呢，是好像有一点像的什么，像那个鸟类的那个爪当中，就是会有一层连接，这个叫做慢。就是你手张开才看得到这个手跟手之间它有一个连接的，比较明显的。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啊、这里都很薄的，但是佛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连接的地方呢，它是比较厚比较宽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相是非常特别的。六者手足柔软相，如细节泼帽呢胜于身分，就他手脚都非常的柔软。七者足腹高满相，以足倒地不广不狭，足下如赤莲花，足指尖王及足边色如真珊瑚， 直爪如近刺瞳，足肤上呢真金色，足肤上毛青皮琉璃色，其足言毫譬如杂宝鸡，种种装饰。那么这个第七个特征呢，是讲这个佛呢，这个脚跟啊、哦，这个脚跟呢，它是非常的高，非常的这个丰满的。那么不但如此，而且脚的颜色非常的美啊、哦，脚的颜色非常的美。八者，依泥岩圆砖像。那么这个依泥岩呢，这是什么呢？这是鹿王。就是鹿的这个身上的一种特征，就是指什么呢？就是佛的这个胸部呢，它是非常的这个美的啊、哦。那么随次雍仙，就是它非常的这个健美。九者呢，正立手摩膝像，就是站着的时候，他的手都超过他的膝盖了，这表示他手很长。不扶不扬呢，以掌摩膝啊、哦，他不需要弯下腰呢，就可以用手掌摸到他的膝盖。这表示佛的手是特别的长。那中国人好像也说什么，这个如果是帝王之命的话呢，这个手呢一定要超过膝盖哈、哦，是有此一说了。十者阴长相，那这个阴长相呢，有的时候又翻译作马阴长相。那么这个阴长相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佛的这个男性的生殖器呢，它是包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的，不露出来。所以这里比喻说，譬如调善象宝马宝，就好像象大象或者是马呢，它的这个生殖器呢，男性的生殖器是藏在这个腹腔里面的，藏在身体里面的。问曰：若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诸弟子何因缘见阴长相？那么现在有人就问了一个比较世俗角度的问题，他说：如果释迦牟尼菩萨他已经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是无上正等正觉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弟子什么情况之下会看到他的这个生殖器呢？这是不是一个很不礼貌或者是一个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答曰：为度众人绝众疑故，是因常相。他说有一种这个原因呢，就是说为了要让一般的人啊、哦、消除他的疑惑，因为这个阴长相被认为是转轮圣王或者是佛应该有的一种生理上的特征啊、哦。富有人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呢，佛化作马宝象宝，是诸弟子言我阴长相亦如是。那么有一种解释是说呢，佛并没有真正的显示他身上的生殖器，不过是指那个马或者是象说我的生殖器也是这样子的。第十一，十一者呢，身广长等相，如尼居如陀树，菩萨身几为中，四边亮等。那是指他身体非常的高大，而且非常的均匀。十二者，毛上相相，这就是说身有诸毛，生皆上相而迷，就是说这个身体的每一根这个毛呢，它都是向上盘旋的，不是向下的。十四者，金色相，问曰：何等金色？答曰：若铁在金边则不现，金现在金，比佛在时金则不现。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样是金色，它是有比较的。怎么比较呢？就是说金现在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龙树菩萨造这一部论的时候呢，是在公元后的这个大概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他说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这个金跟佛的时候的金来比，那么佛的时代那个金呢，是比我们现在的金呢纯度更高的，更亮的。佛在时金呢，比阎浮那金则不现。阎浮那金比大海中转轮圣王道中金沙 则不现。那不是说一层一层的去比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呢，这个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金色呢，只有在佛的身上才发现得到。那比如说即使是佛在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怎么样呢？那比起那个我想这个我不晓得这样的比喻是不是恰当哦，就是说比起那个就是说阎浮那的这个地方所生产的那个金的话呢，那又比不上了。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我们有一句中国话讲说相形失色，有没有？就是说一样是有颜色的东西，可是一比的话呢，别的东西就没有，就几乎看不到它的颜色了，看不出来。我想我们拿一个经验上可以理解的事情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在印刷术里面呢，有一种可以印金色的，可是印刷的这个金叫印金，那么金箔的那个金呢也是金，可是金箔纸上面那个金色怎么了，绝对会比你那个印金的还要金，就是还要亮，对不对？那么相对的怎么呢，纯金又比金箔的那个金怎么当然又更亮。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比喻了，就是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就好了。那么现在这个论文里面讲的都是比较跟这个印度的这种宇宙论方面呢有关的一种比喻。那比如说所谓的阎浮那金呢，比大海里面这个转轮圣王道中金沙呢，那么一比呢，它又失色了，又看不到了，不现，不现就是看不到的意思，就显不出来了。那么金沙呢，又比金山的话呢，又不现了，又失色了。金山比须弥山金呢，则不现。那一般的这个金山的金呢，拿去跟喜马拉雅山的这个金呢一比啊，对不起，我现在把须弥山就是解释做那个就是这个须弥山啊，就是以我们地球经验来讲嘛哈、哦。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呢，所谓的须弥山是指在一个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最高的一座山。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以这个我们地球的环境，当然喜马拉雅山是最高。那如果说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的话呢？比如说你到将来到火星或者金星，其他如果那个地方去的话，那个地方最高的山也是叫须弥山啊。我想这个是须弥山，就是指这个在一个环境当中最高的山的意思。那么须弥山上面的这个金呢，比三十三天诸天璎珞金，就是天神身上的那个璎珞的金怎么了，那么又比不上了，又不现了，又失色了。三十三诸天璎珞金呢，比阎摩天金呢则不现，阎摩天金呢比多率陀天金呢则不现，多率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则不现，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则不现，他化自在天金比菩萨身色则不现。那么即使说六欲界整个六欲天当中呢，所有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金呢，它的这个颜色说是一层一层去提高，那即使提高到最高怎么呢，全部拿来跟菩萨的身上的这个金色来比呢，那是通通失色的。如是色，是名金色相。所以这就是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当中呢，也就是第十四个特征，所谓的这个金色相啊。十五者，藏光相。四边皆有一丈光，佛在世中端严第一，如诸天诸王宝光明镜。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女性呢，因为有很多什么很好的化妆品呢、啊，可以这个让这个皮肤显得很亮，但都没有丈光啊，大概只有寸光哈、啊，就说大概就脸看起来很亮这样啊，大概一寸之光啊。那这还要靠一点这个化妆品来帮助，但是佛的身上的这个自然的就是放出一道光，那这个光呢，所谓藏光就是一丈，那么这个放出来光有一丈那么宽，啊、哦，也就是说佛不管走到那个地方呢，他就是身上就是发亮的。我在想哦，我们现代人要去想说哪个人身上会放光哦。都想象不出来的。那我平常呢，对这个光呢，我的体验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他很亲近的、啊、那种亲近本身他就是有一个磁场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他就是会觉得他那种磁场的这个扩散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的，越是修的亲近的人，他本身的这个磁场就是越广大，那个就是光。那有的人你看满脸黑气的，那个根本不但没有，不但是黯然无光，而且这根本就是很有问题的。我看到一些人呢、啊、他只要是满脸黑气的，都是走在人生的低潮，都是一定是在金钱方面呢、啊、或者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啊、或者是某一些事业上面呢、啊、发生了重大的这个障碍的。所以这个气色啊，这个是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哦、所以气色好，就是我们心很清净的时候，你自然那个气色就好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佛呢，因为他这个身心都是在最完美的平衡的状态里，所以他身上有藏光。那将来我们后面讲到这个大品般若经，讲到佛要讲这个般若经之前呢，他就是从身上先放这个藏光，就是一藏之光。然后这个藏光呢，它可以无限的扩大，而且这个只要你能够亲近到这个藏光的话呢，你本身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可以得到极大的禅定。那这一点呢，我有体会。我平生呢有幸呢亲近很多的这个善知识啊，那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不同。你跟一个大善知识，一个有甚深禅定的这个大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个磁场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跟一个很修持非常好、心地很清净、很有善心的人，像这个有许多，我想我们在台湾也可以亲近得到，有许多的这个很好的师父啊，或者说我们前不久这个看到这个仁俊长老啊，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就是有一种清净的光在那个地方。当然，你下次不要说看到底那个光长什么样子哈，不，我现在讲的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就是要去感受那样的一个气氛，一个东西在哪里啊，它不是真的说好像可以跟这个灯光那种光来，不是这种灯光的光啊，它是一种给你一种感觉，一种气氛啊。所以这个修行呢，是从这个地方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的啊。那一般来讲啊，会笑的人光比较大，不笑的人光呢比较小，愁眉苦脸的人呢都没有光、哦、所以这个笑很重要啊、哦，笑非常重要。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大笑，我们是讲微笑啊、哦，就是常常这样的有一种微笑的这个气息的人，他通常他是气色会比较亮的啊、哦，这个微笑很重要。那么这是讲到佛的所谓的这个藏光相啊、哦，藏光相。第十六者就是佛的这个。32相当中第16个特征呢、啊，叫做细薄皮相，尘土不着身，如莲花叶不受尘水。若菩萨在干土山中经行，土不着足，随南风来，吹破土山，令散为尘。注意这个南风哈、哦，不是蓝色的风的意思。这个南风呢，是指暴风，又翻译作匹南风啊，就是这个一个田在一个匹呢，那个匹南风啊，就是说，就是匹南风来发生的时候呢，就也就是地球毁灭之前的最后的一道暴风，叫做匹南风。那这就是说，即使是匹南风吹起来了，也就是在世纪末啊，在地球毁灭之前呢，吹起了这样的一个暴风呢。那么能够吹破土山，令散为尘，乃至一尘呢不着佛身。这就是讲佛的因果修行的清净，所以这个尘土呢靠近不了这个佛身。第十七呢，十七者七处平满相，就身上有七个部位呢，它是非常平满的，两手、两足、两肩、项中就是脖子，七处。皆平满端正，色净胜于身体，是 在他的身体当中呢，这个特别这个亲近的啊，就是这个气色、身体的这个形色呢，特别亲近的。十八者，两腋下平满相，不高不深。那一般人这个腋下呢，都是凹下去的，但是佛的这个腋下呢，它是平满的。十九者，上身如狮子相。那么就是说，上半身呢，好像狮子一样，非常的这个雄壮的哈。二十者呢，大子身相。那么第二十个特征呢，就是他身体呢不但是这个壮，而且怎么高大啊、哦，非常的高大，与一切人中身最大而子，而且是没有驼背啊、哦。这个子就强调他不驼背，因为一般人呢，他都是好像因为坐的久啦，或者是工作比较劳累了，时间久了都会驼背，但是佛呢没有这个现象。二十一者，肩呢？圆好像就是这个肩膀呢，这个非常的圆满啊、哦，非常的好，一切自坚无如是者。二十二者，四十尺相，不多不少，余人三十二尺，身三百余骨，头骨有九，菩萨四十尺，头有一骨。那这是指什么呢？指一个骨骼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佛的牙齿是四十颗，非常的平整的，没有缝隙的。但是一般人呢，大概都是三十二颗牙齿，或者是三十四颗啊，就是说一般人的牙齿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佛的这个头骨呢，这个顶盖骨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啊。但是一般的凡夫是九片的头盖骨组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菩萨齿骨多呢，头骨少，就是菩萨呢牙齿的部分呢比较多，有四十齿，头骨呢就只有一片完整的。愚人呢齿骨少呢，头骨多，以是故亦以人身。所以佛的这个身上这个身相呢，是跟凡夫呢极不同的啊，极大的不同。我想像佛这个牙齿哈、啊，这种特征的话，就说没有什么这种什么。现在还要矫正牙齿，没有这个矫正牙齿的麻烦哈。二十三者就是第二十三个这个特征呢，是齿齐相，就是牙齿非常的整齐。诸齿等呢，无出无隙，不出不入，啊，齿密相，人不知者谓为一齿，齿间不容一毫。那这个齿间不容一毫是什么？表示没有蛀牙了。你如果蛀牙，那就有缝隙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佛的这个身体的条件哈、哦，的确是比一般人呢更殊胜的。二十四者呢，牙白相，乃至胜雪山王光，就是说那种牙齿的白呢，是比那个雪山上面的雪呢还要光亮的啊、哦。二十五者呢，狮子颊相。什么叫做狮子颊呢？这个颊就是脸颊了哈、哦，就是说他的这个脸呢，这个下巴是很丰满的，有的人下巴是很瘦的啊、哦。那佛呢是连下巴都是很丰满的啊、哦，所以叫狮子颊。如狮子寿终王平广颊，二十六者啊，这我觉得这个三十二相里边呢，我最佩服的就是第二十六相啊。二十六相是什么呢？位中得上位相，就是说佛的这个三十二相里面呢，他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吃什么东西都好吃，这个我最佩服。为什么呢？别的你都跟佛不能比了哈、哦，对不对？也许没有条件可以比，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位中得上位相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言，佛以食着口中，一切食皆作最上位，何以故？是一切时中有最上位因故，无事相人不能发其因故，不得最上位。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啊，就是说佛只要把任何的食物拿到嘴里面去，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佛虽然贵为王子之尊呢、啊，但是他出家之后是百分之百脱钵乞食。你知道脱钵的时候对食物是不能选择的， 连这个荤的素的都不得选择。好，那么佛呢拿托钵来的食物，而且他的食物跟其他的弟子们，跟这个1250个弟子，跟这个5000个弟子在一起去托钵的时候，他得到的食物跟弟子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样。但是佛之不同是什么？是他任何的食物拿到嘴里面去，你知道托钵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新鲜的，有的是人家吃剩下的剩菜剩饭的，但是一到佛的这个嘴里面去，怎么了？无不做最上位，就是最殊胜的、最美好的、最好吃的。为什么呢？从理论上面来讲，所有的食物当中呢，它都有它的美味。任何的食物，所以我们吃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保持味道的单纯。我就常常看到几个现象，有的人吃东西的时候一加很多辣椒，我认为他在吃辣椒，他根本没有吃到那个东西，因为辣椒的味道啊，盖过了所有的好东西了。那如果你要得到最上位啊，要像佛这样得到食物中的最上，我想有时候你辣椒要少吃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种是怎么？